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自敌主义的错误在哪一方面？诺斯底主义强调二元分法，神是美善，神是灵，物质是邪恶，人的身体属物质，所有物质都是邪恶，所有的灵都是美善，所以神和人的灵魂是美善的。物质世界，人的身体是邪恶的。那么神怎么创造一个邪恶的物质生世界呢？为了解释这一点，他们认为伟大至善全能的神没有创造物质世界，乃是神最低等的发射物来创造，所以神发射一个次等的神性，低一点的，再发射更次等更低，一直发射到最低最次等的，就是旧约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以旧约的神是最次等，是神性最低的这一位存在。那么诺斯底主义让至高美善的神跟邪恶物质世界分开，使徒信经第一句话就针对这是不对的。我信神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神万有的根源，万有的统治者，是照顾保护引导万有的。我们敬拜神，因作神儿子十字架的救赎，宝血的洗净，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圣灵感动呼喊伟大全能圣洁至高的神是阿爸父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我们有把握来敬拜创造我们的主，创造万物的主，统管万物的主，眷顾万物的主，他是我们慈爱天上的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信我主耶稣基督，这个很重要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基督徒信仰圣父圣子圣灵，这一个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人信仰神，犹太人都信仰神，阿拉伯人回教徒都信仰神，回教徒经常要念阿拉是独一的神，除了阿拉没有别的神。那么敬拜神有很多种模式，去很多人的心中都有。那么基督教的最大特点，我们信神也当信耶稣基督。耶稣说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，当我们得着耶稣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能成为父的子女。所以使徒信经第二句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。然后讲到圣灵感孕，玛利亚生， 然后讲到地上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，这是一个真的人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成为真的人。这也针对诺斯底主义，他们说神良善，身体邪恶，怎么可能道成肉身？所以全力反对道能成为肉身。那么不能成为肉身，耶稣是谁？就发明了幻影说。耶稣只是看起来他像人，不过不是真的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是个幻影。这个幻影说在公元一世纪末，使徒约翰就已经在辩驳了。所以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二三书非常强调道成了肉身。凡是不认道成肉身的，就是敌基督者的灵。耶稣是真的神成了人，永恒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，奉圣父的差遣，借圣灵的感孕，透过童贞女玛利亚真的成为了人。那么这一个在使徒信经就已经凸显出来。当然更进一步的困难是以后尼西亚信经、亚他拿修信经继续去完成的。比方说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子，那么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什么？从公元一百多年到两百多年之间就产生好几种说法，到公元325年尼西亚大会才确定的把定论定下来。这中间辩论的时候有一个难题，耶稣是父神独生子，要解释生解释不清楚。以后有一些人就照着人间的常理推论，推论说生者早于被生者。这一个在人间其他的现象成立，母亲早于孩子，生者早于被生者，结果有人就推回到圣父早于圣子，唯有圣父存在是永恒，圣子存在有开始，虽然开始点是创造万有之前。如果圣父存在是永恒的本质，圣子存在是有开始的本质，结论圣父圣子的本质只能相似而不相同。在希腊文的用词里，相似相同只差一个字母，这个字母 Yota 也就是英文的 I。 结果教会争论这问题一直到公元325年召开尼西亚大会才确定应该是相同而不是相似。那怎么解释独生子的生不能够用一般生者早于被生者的生，乃是好像太阳跟太阳光的比喻，阳光生出于太阳，但是这叫做永恒的出生，没有先后的差别，什么时候太阳存在了必然生出阳光，圣父存在就必然生出圣子。这是在公元两百多年教父之一俄立根就强调的。以后到了325年尼西亚大会里面就接受这个解释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是永恒出生， 是与父同永恒同现存，是同本质同等同尊同荣，这样的一种解释就更让使徒信经得到更明确的了解。当然还有困难，神完全的神性成为人完全的人性，到底耶稣的神性跟耶稣的人性怎么能够存在在一个人里面呢？我只能简单的用一个比喻，两个比喻说明。第一个比喻是说，这好像墨加水，黑的墨，墨汁加上水一调就变成墨水。一种解释是墨加水，耶稣的神性加上耶稣的人性成为基督。第二种比喻好像人穿西装，西装穿在我的外面，这就是人加衣服。那么第三种的比喻好像人的身体跟人的灵魂调和成一个人，要讲很长时间，但是各位智慧是很高的，请你们回答哪一种比喻是正确的？第一种、第二、第三，一二三是哪一种？一种是墨加水，一种是人穿衣，第三种是灵魂和身体，哪一种是和被接纳的比喻？好，答案答对，第三种哈，不是墨加水，墨加水神性和人性就都产生了变化。耶稣的神性是完全神性，耶稣的人性是完全人性。穿衣服这个关系太松散了，这个衣服今天换一件明天换一件，一下脱下来要穿上去，这个不是耶稣神性人性的联合。就好像人的身体和人的灵魂，神性进到人性的里面，这两个不相混扰，不相交换，但是存在于一个位格，一位基督。这就是再继续把使徒信经更深入发展，这一个就是所谓的恰克顿信经，以后专论基督的身位。不过请各位知道，这就是过程中不断在发展，使徒信经也是在过程中不断的定型，这些都是教会面对的问题，面对信仰的问题，敬拜的标准。我们敬拜圣父，敬拜圣子主耶稣基督，敬拜圣灵，神的灵。但是我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，请各位再注意一点点，我就要结束了。降在阴间这一句话是一直有争议的，因为在古罗马信经没有这一句话，公元140年没有降在阴间，那么还有很多教父的版本没有降在阴间，一直到公元390年有一位教父叫做Rufinus， 他提出来的版本里面有这一句话。记住，公元390几年，这一位 Rufinus 提出来的版本有降在阴间，不过他的解释，这个阴间是只作坟墓而言，他被埋葬，耶稣的身体被埋在死人所在的坟墓和地下，而不是那一个受苦火焰中的场所。这是提出来这一位的说明。那么这一个请各位要特别注意，到底主耶稣受难以后他的灵魂有没有放在阴间呢？ 在圣经里面啊，使徒行传引用诗篇16篇讲一次，然后在以弗所书保罗讲一次，然后还有一次在彼得前书用到。那么这一些经文都有合理的解释，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讲。那么最重要的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跟旁边强盗讲一句话，今夜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？在乐园里。耶稣断气的时候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了。所以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耶稣灵魂没有去到受苦刑罚的阴间，是埋葬在死人所去的地下，这是比较多的问题啊。那但是这个解释要牵连很多，今天没有时间讲了。我个人是接受这一个立场，如果有降在阴间这一句话，不是耶稣到阴间去传福音给已经死的人听，不是死了的人有第二次悔改信耶稣的机会，今生要好好传福音，拯救世上的灵魂。最后我再说一两点。大公教会，当时教会在公元200多年产生一个所谓的诺挖天主义，公元300多年产生多纳图主义，这两个主义很类似，就是分裂主义，在教会里面成为小圈圈，我们才真的是圣洁的，我们才真的属上帝的，那一些人不圣洁，那一些人不合于上帝的要求，所以跟他们分开。这些分裂主义在教会中一直有，特别初代教会受逼迫，那么真的有一些人表现是很软弱的，比方罗马政府要求交出圣经焚烧，那么有的基督徒拒绝不交受苦，有的就交出来，圣经就被烧掉了。有的皇帝要求他的臣民要把酒洒在祭祀皇帝的这一些像前面，有的基督徒就这样做了。那还有的甚至像彼得那么严重的，就是否认耶稣是主。那么这一些事情发生了，等逼迫过去，这些人能不能回到教会也产生极大的争议。那么我刚才讲的诺挖天也好，多纳图也是很严格的，所有曾经这样做的人一律不能再回到教会，这些人已经被盗了，他们不要。可是当时很多基督徒认为，连彼得都三次否认耶稣，耶稣没有不要他，我们接纳他们回来，慢慢再带领他们刚强起来。那么当时大公教会的一个功能，因为大公教会以后慢慢的奥古斯丁是非常支持的，成为以后正统教会所注重的。那么教会回来之后，彼此相通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，他们绝对不是鼓励被盗，乃是当那样危险逼迫的时候，有人把圣经交出去烧，有人也撒酒在皇帝的像，结果他们悔改了，被接纳回来。那么这一个拒绝的就没有包在大公教会之内了。初代教会继续不断成长，他们借着使徒信经 为信仰的基准，以后慢慢的建立了更完整、更好的、更完全的一些信经，让我们敬拜神、教导、受洗各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基础。所以今天选用使徒信经，不但我们念一念，回家你们最好能够把这个剪下来，把你们今天的周报后面剪下来，放在圣经某一个地方，读圣经的时候就能默想一下。我们过去很少念使徒信经，不过有好多教会他们是非常注重，几乎每一次崇拜要念一次的。愿我们信仰坚定，愿我们继续成长。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众教会过去的领袖更加累积解释清楚我们信仰的基础，但愿你借着圣灵的引领帮助每一位都有坚定、都有美好的根基，也更能够发芽开花结果，在世上是一个坚定美好的基督徒。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